慢慢同我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今日有机会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年11月28号到12月的24号是教会年历当中所谓的基督降临节。在降临节的期间，我同样温习救主耶稣诞生的故事，同时是前瞻耶稣基督的再临。所以在这里首先预祝各位圣诞快乐。在这个欢乐的期间，我想最好不过的就是跟大家同样来思想耶稣基督的不同的名号，就是那个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他们这样说，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同一卷书里头第9章第6节这样讲，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短短两节经文的当中，讲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五个不同的称号。今天我就同你们默想这五个称号的意思。在旧约圣经的当中，很多人的名都有特别的意思的，就譬如说亚伯兰神托应许在他100岁的时候给他一个应重新来到重述神对他的应许，咁称佢为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咩意思呢？就是多国之父嘅意思。而个太太撒来亦要改名叫做撒拉，系多国之母嘅意思。咁后来雅各亦都要改名叫以色列，系得胜，因为佢与人与神教力都已经得胜咗。呢、这个名称系咩意思呢？系佢当时嘅呢个族长们你重新的来到肯定神对他们的立约，神对他们的承诺。当然很多的名字有其他的意思的，譬如说有些名字代表一个人信仰。在路德记的当中，我到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的神是王的意思，是代表这个人的信仰。只不过很可惜，以利米勒后来离开了饥荒的伯利恒，要投奔敌国，这个非常可惜的，所以成为他的名字，成为他这个人他一生的讽刺。他的仔马伦，这个马伦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代表当时的身体健康，是孱弱的意思，即是你是孱仔来的恩仔香港人的恩仔。名字可以代表一个人性情的，譬如他的太太拿俄米即是米勒的太太拿俄米，是什么意思？甜，即是这个人很甜的，我们当中的甜姐甜啊。有时候名字可以代表一个人的个性或者品格，就譬如说路德是讲到友谊，然后波亚斯是能力在乎他。讲到波亚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的两岁大的细孙的名字叫雅根，大家知唔知雅根咩意思啊？咁我听我仔同我仔改名嘅 Jacob 雅根，我都唔知佢系咩意思。后来一查圣经，我先知道，哦，原来喺当呢个所罗门建造圣殿嘅时候，喺圣所前面有两支嘅巨柱，好高噶，七八层楼咁高嘅，即系几十尺高，巨柱喺前面啊。咁左边一嗰条柱咧叫做波亚斯，右边嗰条柱叫做 Jacob， 叫做雅根。咁我后来明白啦，原来名字其实咧带咗父母对子女嘅期望。咁我相信系我仔希望自己嘅仔将来咧能喺教会成为教会栋梁，能够坚定嘅喺教会嗰度嚟到持守住信仰嚟服侍主。咁我咧我好名好名改得好啊！所以我知道名字其实咧好有意思嘅。咁每一个名好可能系代表家长对子女们的期望。好了，我们回来要看刚才读过耶稣的名字，我们看看这几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呢？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要讲到以赛亚先知所讲到的那几个名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当时的社会当时时代的预言。原来在主前700多年之前，就是一个烽火战乱的时代，当时北国以色列受到周围列国的攻击，尤其是亚述国多次攻击他们。咁当时犹大国喺南边嘅国都人心惶惶，咁于是乎先知以赛亚就呼吁犹大王阿哈斯同埋神嘅子民要坚守对神嘅信心，佢哋唔应该去其他地方寻求帮助，佢应该嚟到神嘅面前专一嘅倚靠神。于是乎向佢哋宣讲咗有关尼赛亚预言，为佢哋当时嘅百姓同埋阿哈斯王带俾佢哋盼望嘅信息。这个盼望信息就在以赛亚书刚才读过的第7章14节那里讲给王听和百姓知道。神给他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呢？童女怀孕生子，叫他起名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在预言当神应许过有神的同在，就是他们所最需要的东西，是给他们确保安全。这个预言最终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马太福音第1章我就咁讲，主嘅使者向当时耶稣嘅父亲约瑟喺梦中嚟显现话，但系子孙约瑟唔使怕，只管娶过你嘅妻子玛利亚，因为佢所怀嘅孕系从圣灵而嚟嘅。因为玛利亚已经许配咗约瑟，但系未过满啊。当然犹太人规矩咁样嘅，写咗婚盟之后，大概等半年或一年的时间，丈夫要回到父家那里来到为他预备安居的地方，预备好了就接着妻子去他的回去他那里就可以洞房花烛了，可以一起的庆典了。当约瑟听见自己未过门的未娶过来的妻子怀孕，当然啦，心里就想想什么事啊，于是就想想不如我暗暗的来将他休了，就是暗暗去离婚啦。但是这个时候圣灵特别的提醒他，他所怀的孕不是跟他们什么男人就是求其乱来的，所以引起的怀孕是从圣灵怀孕的。他生的仔要叫他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当中救出来。这一切话要成就的是要应验，这事成就的是要应验，仍然先知所讲，以赛先知所讲的说话，唯有童女为人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先知是700年前的预言，现今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没错。所以约翰老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在北摩海岛上面写了约翰福音书，写的时候特别的讲到道成的肉身，道指的是谁呢？就是神子耶稣。神子耶稣来到世界上面，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之后怀女父怀女独生子将他显明表明出来，让我们知道从他的身上面我们认识到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这样主耶稣来到世界，短短的3年的服侍当中，彰显神一切的荣美，成了恩典和真理。所以约翰在他写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头一半第1章12章有7个很重要的神迹，每个神迹显明了神的恩典已经普及所有的以色列民，不单以色列民，外邦人都包括在这当中。我们看见怎样在婚礼的当中，在婚宴的当中，他的酒以水变为酒，大神的儿子生病的时候，他可以来告诉他一句说话，你回去吧，你的仔已经好了。大神回去的时候，真的当时的仔已经好了。我38年的瘫了的人，主耶稣在他跟前起来，将你的肉子当你的那些皮肉拎回起，于是他立即的起身可以行走。诸多的神迹，最后一个拉撒路可以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出来， 耶稣。于是乎拉撒路虽然有裹尸布绑住，咁然之后就出嚟啦。感谢主，七个神迹嘅当中，显明咗神嘅恩典，佢嘅能力浮备所有追随佢嘅、相信佢嘅人。唔单止咁样，约翰福音当中好清楚话俾我哋知道，佢系一真理嘅主。喺嗰度多次嘅同呢个法利赛人嘅对话啊，多次嘅宣告，我是嘅宣告，七个我是嘅宣告，话俾我知道佢系充满真理嘅神。佢话点样嘅主就今日咁嘅主。当我好好地翻译圣经嘅时候，我哋睇到嘅就系神所彰显，即系主耶稣基督彰显俾我哋睇佢恩典同埋真理。求主施恩典俾我哋，让我哋喺呢一个佳节嘅期间，多读福音书，更清楚嘅、更体会、更亲切嘅嚟接近嗰位救我哋、爱我哋嘅主耶稣基督。系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系基督，系旧约时代神嘅应许，成为以色列民嘅救赎主，系佢哋嘅尼赛亚，系众生等待嘅嗰一位嘅救主。主耶稣真理同埋恩典带嚟人世间。让我们认识到神的信实，神的慈悲怜悯，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目的是什么呢？不单止让我们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让我们接触到神，亲眼的、亲手的摸到、亲眼的看到，更重要的他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成全了神救赎人类的大计。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这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意思是说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耶稣，后来一个非常谦卑虚己，他在他无争聆听父神的旨意来到世界上面，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他在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是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原来他来到世界上面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就要成就神的救赎。神怎样救赎？就人因为犯罪必须受到罪的应有的这样的刑罚，但是神爱人的缘故，他要将人从罪恶的深渊、从死亡的当中挽回。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来到世界亲自的承担世人的罪债。耶稣来在世界上面，他怎样为他承担的罪债呢？我就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耶稣来在世界上面，为你和为我被人钉身十架，流了宝血，为的是什么呢？成为全人类的救赎主。为什么耶稣可以做得到？因为他是无罪的、无瑕无疵的主。唔单止佢系主，佢系创造人，佢系个创造主，佢系生命嘅主，生命喺个里头，所以佢要无穷嘅生命嚟代替所有人类嚟接受人类应该受嘅刑罚，因为罪恶带嚟嘅刑罚就系死。主耶稣为你为我钉身十架，为嘅咩呢？就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上面能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满足神圣洁的要求，十字架上面已经满足了神爱人的心。神要爱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就唯有他自己亲自来到世界上面，以无罪的身体，以无穷的生命来承担了我你世人的罪。经文继续咁话，所以神将佢升为至高，又赐俾佢超乎那万名之上嘅名。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被埋葬。感谢主，佢系生命嘅源头。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讲明咗佢系冲破、突破死亡、突破魔鬼撒旦嘅权势。如今他被升到最高的地方，在神的右边，在那里不断地为你为我祈求。主耶稣于是在那里又接受全人类所有的信奉他的 你在他面前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接受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人在他面前屈膝敬拜，口称他为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们的主，将荣耀归于天父。什么荣耀呢？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交织在这个十架上面，在十架上面彰显神的伟大，神的智慧，神的权能。弟兄姊妹，这样主，每当我抬头仰望十架的时候，看见我们的教会所悬跨十架是空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现今现在在天上，耶稣基督降生为拯救罪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你和我承担了你和我应当负上的罪债。这样的主，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想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单想到神的恩典，我们不单想到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所显明的真理，我们更加能够经历到神救赎，救赎你和我的救恩。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安静一两分钟，在静默在神的面前，回顾一下你信主的历程，你是怎样曾经沐浴在主的恩和主的爱的当中，又检视一下你现今的生活，圣灵如何引导你进入真理，即是更深的来到认识神，让你和神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想想最近在哪几件事上面你经历到神的恩典，都是想到的时候，当圣灵引导你想起的时候，为你一切献上你至诚的感恩。参与今天崇拜的朋友们，如果有人再徘徊在救恩的门外的话，我盼望在这个时候你都可以打开你的心门，祷告，简单的祷告，在这面前认罪悔改，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跟着这段安静的时间，给大家有机会跟神讲说话。内里神与我们同在，你是否仍然沐浴在神的恩和神的爱的当中呢？最近你是怎么经历过神的恩典？你对神的认识有多深呢？以这样的祷告来到神的跟前，好，我们同心的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以马内利，主耶稣，你甘愿来到世界上面，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为我们舍身十架，十架上面让我们认识到你的爱，你的恩，同时给我认识到你的能力，你的伟大，因为三日之后你就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来到跟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投靠你，求你帮助我们在往后的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生活在你的面前，沐浴在你的恩、你的爱的当中，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跟住落嚟，我又思想个名，耶稣的名是什么呢？奇妙的测试，奇妙的测试。一想起的时候，就想起神是满有智慧的，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智慧的彰显。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的五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即使在他里头的智慧知识，所有的智慧知识都在他的里头藏着。意思话就是耶稣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今天保罗特别提醒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为他们祈祷的时候，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过众信徒，有什么目的呢？让我们真知道他，就是属天的智慧，即是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伟神，我们所跟从的、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救主。智慧，神的智慧开启我们心里头心灵的深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认识到这一位的主，这位神是怎样的主，怎样的神。知道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就更加告诉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知识完全是一贯的，是配合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对神这样的认识呢？不单只是知识，在生活当中落实的是这样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慈悲怜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能力、神的伟大，我们认识有多少呢？有多深呢？需要什么？需要智慧，即是从何而来？就是从神而来。感谢主，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后，圣灵就被差到我们的当中，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圣灵的内住，圣灵改造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让我们看清楚，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让我们听到神对我们的声音，明白神的引导，明白神的呼召。弟兄姊妹，清楚告诉我们知道，让我们真知道什么呢？看见什么呢？我们因照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当中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就是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几咁浩大。什么能力？是叫耶稣基督从死而复活的能力。这就是主智慧，让我们认识真神，因为耶稣就是智慧的源头，属天的智慧才能帮助我们真正的对祂有深切认识，明白神给我们的指望，和一同的经历到神复活的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奇妙的测试对你和我来讲，在这个时代当中是非常的重要。人生的旅途通常都会遇到很多崎岖难行的时刻，有很多的抉择，需要智慧明辨分辨神的旨意。我们身为一个怎样的时代呢？这个是假信息、假新闻充斥的时代，所以更需要属天的智慧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异端邪说、真假是非。我们需要神赐我们的智慧来明辨。刚才提过了，保惠师圣灵从神而来的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将我们需要知道的事话给我们知道，让我们想起想哪些事，想起神的教导，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有神的话，于是就能够分辨是非，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在雅各书我特别提醒信徒话，你中间如果有人缺乏智慧的话，应当求那厚赐给众人的，亦都不责备人的，神就会将这个智慧赐给我们。感谢主，神施恩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祈祷祈求，让我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清楚明白圣经真理的教导，让我们要分辨的时候有属天的智慧，能够洞察时局、洞察世情、分辨是非，也清楚明白神在你和在我生命当中的引导。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所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安静，你有默想审视查察你最近的生活的当中是怎样蒙神的祝福、蒙神的引导，为此感恩， 同时就想一想，在现今所面对的处境的当中，有哪些地方仍然需要属天的智慧来帮助你解决困难，帮助你做抉择，帮助你继续前行。在这两分钟的当中，安静在神的面前。耶稣是智慧的源头，人生有很多需要，有很多抉择，我需要属天的智慧。现今有祈祷，祈求神给你一份属天的智慧。奇妙的测试，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策划规划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你愿不愿意投靠他呢？将身交托在手当中呢？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是智慧的源头，祈求你使我们不单止打开圣经读的时候明白你话语的奥妙，让我们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有你的智慧引导，经历你无穷的智慧和恩典。多谢主，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耶稣第三的名号是什么呢？全能的神。感谢主，他是全能的神。当我想到全能的神的时候，很可能立即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没错，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开始的时候就讲给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不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他生命就是人的光。希伯来的作者同样讲到这一方面，他说在每个世代的当中，神就他的儿子耶稣来晓谕我们，因为早已立他是承受万有的，也曾经藉着耶稣来创造诸世界，宇宙万物由他所做。他有耶稣，他有神的荣耀，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他常用他的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如今他洗净人的罪，就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所跟随的信奉的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神，创造万有的主宰，掌管宇宙万物。全个神他已经创造万物了，我们都是他创造的，于是乎我们可以完全投靠他，即是他的力量比任何人的能力远超过任何人的能力。耶利米书那里这么说，主耶和华，你同样你曾经用你的大能伸出你的膀臂，你的手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罪人不能够咩？但是罪神凡事都能。所以今天你和我已经信主的人，可以不断在生活当中支取从天上而来的能力，让我们面对我们每一个生活的需要。主要在圣经的当中多次讲到神的能力在多少的人的身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很明显的显露出神的能力来。 亚伯可以100岁的时候已经过生育的年龄，他可以就100岁生以撒，同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生了耶稣基督，都是神迹奇事。耶稣在世的时候看见很多人见到他都样没牧人样流离失所，有怜悯他们，他带着不同的灾病来到主的跟前，耶稣为他治病赶鬼。但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钉身十架，但是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但这个是最大的神迹。耶稣复活就是最大最大的神迹，在历史的当中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撒旦魔鬼的权势。全能的神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曾经经历到神拯救的大恩，经历过一个主复活的大能，因为复活的时候证明了他就是总有生命掌管生命主权的 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一信耶稣的缘故，他将生命平安赐给你和我。不单止这样，神他的能力不断要放给我们，在我人生的当中我常常经历到神奇妙的能力，神迹不断不断的发生。就譬如说有些传道人，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医治的恩赐，治病的恩赐，我认识了传道人，他说很多时候为人祈祷，祈祷之后弟兄姊妹的灾病就会离开。我虽然没有这个恩赐，但是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我常常在医院，在家人的家里来探望有病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有病的家人为他祈祷。有一次有个弟兄他说，牧师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麻痹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不动得，你为我祈祷好吗？好，我为你祈祷。于是乎我就按手在他手上边为他祈祷，好感谢主。弟兄下个星期过一个星期之后回来告诉我，好奇妙牧师啊，你为我祈祷之后半个钟头之后我手咁 麻木已经冇啦，我喐动自如啦。我感谢主，唔系我有治病嘅恩赐，而系神听咗我同埋听你嘅祈祷。因为我同心嘅神面前祈祷嘅时候，神恩待我哋。神迹并唔系每一次我哋祈祷出现，呢个系按神嘅心意，你因佢怜悯佢祝福临到我哋。但系无论如何，在你和我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留心察，留心你的省察的时候，留心察察的时候，就会察觉到神不断不断的有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有神迹奇事追随着我们。但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在人世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莫过于一个人的信主，信主之后的生命的改变。你回顾一下你怎么信主的，是不是经历过圣灵的催逼，成日大人的工作，你是不是信了之后看见你的生命不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有没有人因为你信了之后你说多年没见，看见你哎呀怎么 完全两个人啊，是不是信了耶稣啊？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其实是我学生，他跟我说25年前有人想伤害我，谋杀我，谋杀我这两个人，我记住他恨，记恨一生。后来蒙神感动，他需要宽恕他们，跟他联系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饶恕你，我不会再记住以前你曾伤害过我。为什么这个人要谋杀他呢？因为这个人欠他很多的钱，不想还，没得还，又不想还，于是想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打死他，搏死他的时候，于是就不用还钱了。点知佢大命死唔去，25年呢、这个人记恨在心。当佢打电话话俾佢驳湿佢呢个人嘅时候，话俾佢知我饶恕你，我宽恕你。呢、这个人唔相信，再打完电话翻嚟同佢讲：喂，咁我争你嘅钱，使唔使还啊？唔使还啊，因为我已经饶恕你，无条件饶恕，唔需要你还钱。佢就加一句：我知道你定系信咗耶稣。我是，我信耶稣，感谢主。所以耶稣的人在生命很大很大的改变，背负了25年的重担，终于在一刹那 完全完全的放低了，不是吗？在你和我生命的当中，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出现，就是看这些癌症的病人最后的时期他们信主，在我的生命当中带领过十个八个末期癌症的病人来信主，其中一位是我自己的父亲，我亲眼见他信主，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当年父亲患了肺癌，已经说他最多做了六个月命，可能三个月而已，你见就快点回来见他。于是乎我在神的面前逼自己为他信的事情祈祷，想想我回来的时候怎么陪伴他，跟他说什么东西，因为希望祈祷神的感动，让他能够临死前去决志信耶稣。怎知我赶到回香港拿飞机之后，我的弟弟接我机，不是带我回家见我父亲，带我医院来见他。原来当我上了飞机之后，他要入医院，入医院医生就说他只有七日命，我回到去的时候只有六日，怎么办呢？我祈祷他用施恩典怜悯，我祈祷的时候神曾经对我说，你说他会信的，我不用再在他面前鬼在面前苦苦的哀求，但如今你看我没有机会跟他说啊，圣灵在里头责备我，话问你，你祈祷的时候不是清楚听见神话你的父亲会信主的咩？点解你唔可以信得过我呢？于是乎我就再祈祷，睇下神点带领。好奇妙，我遇到一个旧朋友，佢系牧师，佢话老人家应该搵个老人家同我福音，于是介绍个老人家。咁我就搵到呢个老人家，呢个老人非常嘅有智慧。佢话几时系冇乜人噶？我夜晚黑啦，太婆啲人都走晒噶啦，即系五点零六点钟之后过翻屋企食饭啊嘛。佢好，我八点钟探佢有冇好。于是乎礼拜日。那天星期日夜晚八点钟他来探我和爸爸，在我们讲大概十五分钟之后，我爸爸一路讲，他一路讲的时候面不对着他，不想听这样的意思，你转了你床的另外一边，我心里头很难过，可能最后一个机会了，他怎样呢？神啊，你不是应许过我跟我讲了告诉我你的爸爸会信耶稣的吗？突然间我听我爸爸的头突然间转了，转弯转向了这个老传道那边，对了老传道，老传道看见他一转头过来的时候，把握着机会再跟他讲几句，就问萧先生，萧先生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我看着我爸爸好奇怪，他点下头喐下头，他又不是点出得声，因为肺癌咦，日日要放好多氧气个鼻哥嗰度，佢如果讲一句说话嘅时候咧，就会气罗气喘，气罗气喘。哎呀，咁我点样乜头？我咁日住啦。跟住呢、这个老传道话：，萧先生，你知唔知道你信耶稣要祈祷啊？嗱，我讲一句，你跟住我讲一句，诚心嘅向神祈求，接受耶稣要做你嘅救主，好奇妙。他开口讲的时候一句个祈祷，我的爸爸就一句一句跟着他讲，其中有几句讲得不清楚，拉拉咳咳的，他要重新再讲过，一讲十几句讨论了十几句，他一字不漏的跟着一个传道人讲了这个祷告。我非常震撼，我就是在这个时刻神迹出现，这个大能全能的神在那里来到工作，在我父亲的心里的工作，我爸爸的心非常刚硬，然后我全福音的话，我什么都不信，信你信得了，我信睡觉，什么教我都不信的了，非常刚硬。但这个时刻看着他，不单点头还出声，出声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回去那两天的当中，他跟我说过很少很少的，他说你辛苦了，你回家了，亲戚朋友来跟他说再见，跟他来到探望他的时候，他就说请回来，多谢，就讲这么多，一讲几句说话的时候就气罗气喘，上接上气不接下气，这么奇怪，十几个祷文从头到尾讲不清楚，还要讲清楚，讲到阿门为止。更奇妙的，他未讲之前，我弟弟送阿妈 去车站搭车，现在他弟弟回来在床头做个见证人， 仲奇妙的嘛。第二日我晏昼瞓到三点几的时候，突然间电话响，我不想听，又声音催逼我听吧，听啦听啦。OK， 咁我就去听个电话，原来佢以前嘅老人院嘅社工打电话嚟，听佢病咗想探佢，于是乎我就好啦，边度边度嗌佢去探。当晚，因为我同佢讲完电话之后，我唔系几瞓得啦，于是乎五点零钟我就去医院嚟去睇我爸爸，我即做夜班啊，即系夜服侍嘅夜班，照顾夜班嘅。哎呀，一去嘅时候，我听见呢一个嘅社工。你个姊妹推开嗰啲人去佢跟前问：萧先生，萧先生，我听过你琴晚信咗耶稣系咪？咁我爸，我老豆喺嗰度笑下口咁点下头嘛？你知唔知啊？信耶稣唔系就口讲噶，要心嚟信先得噶。啊，更加奇妙，喺众目睽睽底下，我爸爸竟然点头认可，奇唔奇怪？奇唔奇怪？神嘅工作何等嘅奇妙！唔单止佢信主嘅时候，我细佬企喺床头做见证，仲有喺众亲友嘅面前，神俾佢一次嘅机会，承诺佢系已经信主。神嘅工作系非常奇妙，系我哋冇办法测度嘅。弟兄姊妹喺呢个时候，你要谂一谂，你点样信主噶？你信主嘅后，你信主之后点样经历过神嘅恩典呢？有冇经历神嘅能力呢？你家人点样信主嘅呢？记得在万福音堂服侍的那几年的当中，我们有一句口号是全家归主。在那时候弟兄姊妹当中，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祈祷，为子女祈祷，为自己的配偶祈祷，相继的有十个八个可能不止的家人信了主，为你们感恩。我相信这几年当中，更多的人经历到神在家人当中的工作，让他们都能够早早的归主。想到这一切，为他献上感恩。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候，安静在神的面前回顾一下，你怎么信主的？在信主的历程当中，怎么经历过神的大能和恩典？信之后他怎么改变你的人生？你怎么经历到神的能力？你的家人当中怎么信主的？为自己，为你的家人，为你的朋友，你的感恩。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有个一切相信的人，经历过神的大能的人，用我同意感恩的心到神的面前数算他的恩典，述说他的能力。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拯救的大恩，多谢你改变我们的能力，奉耶稣的名，阿门。跟住来的名，耶稣的名，永在的父，永在的父，没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有人仲告诉我们知道，耶稣与父原为一，就是生命当中彰显的天父的荣美。在他生命的当中，我们听到有关天父的真理。父不单是这样的意思，有源头的意思，他是生命的源头。现在生命不是暂时的，可以我们你和我的人生很短暂几十年，是永恒的，永在的，永无止息的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Alpha and Omega， 就是他有始有终，全部全部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未不受在时间空间的限制，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耶稣他是生命的源头，是永恒不变的。这样的主，我又有这样的主，于是帮我人生 不单单是几十年，做人生不单投资在现今的世界，我们还是其实是投资在永恒。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主耶稣基督，我看见神的荣耀、神的永恒、神的能力、神的存在，因为他答应过，当我们每个人归向他的时候，信任主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从他得到永生。永生为你和我的短暂的人生带来了盼望，永恒的盼望。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你和我信主的人就进入神的永恒的当中，在永恒的当中，我不断的敬拜，有神的同在，我们在那里用诗歌，我们在那里来到敬拜尊崇那个拯救我们的主。主耶稣说，我会离开你们，暂时离开，但是我去原来为你预备地方，当我去的时候，为你预备好地方，我就会再回来接你去我那里。我在哪里？叫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甚至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可以与主同在。这个就成为你与我每一个信主的人荣耀的盼望，就每一个人都在盼望新天新地，在那里有宜居，在神的同在，何等的美好。感谢主，这个是你和我的盼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你和我人生，我们最期望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彼得说，主啊，他对主耶稣这么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弟兄姊妹，在这个将临节的期间，我们纪念救主耶稣的降生，因为你和我带来了救恩，又为我们 有给我你和我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主再临接我有天家的盼望。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苦心自问，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主答应过我们荣耀的天家，是不是你和我所向往的呢？这个荣耀的盼望怎样规范住你和我人生呢？在安静这一刻的当中，求主开我们的眼，见到将来的荣耀，就让我们学习对主委身，不是为现今将要过去的人生来委身，乃是为了将来永远的不能够扭坏的人生，就是给我们的荣耀的盼望，你要全心委身为主而活。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答应过我们，你可以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你就会接我们到天家，何等荣耀的盼望。让你帮助我们有怎样的对着更多的委身，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最后一个名号，耶稣是称为和平的君，和平的君。以弗所书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信徒这么说，我们以前是远离神的，但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在他的里头，就是他的宝血，耶稣十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现今可以罪得赦免，已经蒙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可以直接去亲近神。 因为主耶稣使我们与神之间和睦，意思就是说透过耶稣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单止这样，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耶稣缘故拉近了，拆毁人与人之间的那些阻隔的墙，与神和好。于是乎我们懂得怎样与人和好，所以耶稣临离开世界之前特别吩咐的门徒这么说，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应该怎样的相爱。你们如果有相爱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这是主，因为一个人经历神的爱，他与神和好之后就懂得怎样爱人，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切实无私的相爱，即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做得到。这是主给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是一个一个人的生活，乃是互相为肢体，为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合作，彼此的相爱。求主施恩典怜悯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和平的君带来我们与神的和平，带来我们与人的和睦。不单止这样，主还教导我们要爱神，没错，但是我们只爱我们的邻舍。对我们的邻舍来讲，怎样做才表示我们对他的爱心呢？在圣诞佳节期间，最好不过的就是跟我们分享圣诞的快乐，圣诞的福音。保罗提醒罗马的人，在罗马书提醒我们，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脚中何等的佳美。安静一两分钟在神的面前，看看圣灵会不会摆一些人名，一些面孔摆在脑里头，是你的亲戚，是你的朋友、同事、邻居，他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在圣诞佳节的期间，好不好祈祷，求神给你有机会跟我们分享福音，分享一下你个人的故事，你怎样信耶稣，信了之后怎样经历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恩典临到你，讲讲你的故事给他们听，要告诉他们你都可以信耶稣，分享福音，带领他们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俾他一两分钟安静的为你想到的你的亲戚朋友来祈祷。求神俾你属天的智慧，成个爱心，求神俾你有机会同我们分享福音。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寻找我们，拯救了我们，如今恳求主差遣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将和平的福音带给我们周围还未认识主的亲戚朋友，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信耶稣，求圣灵感动他们，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成就了的救恩。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求主施恩给我们众人，在雨林节的期间 让我们不断地经历到以马内利神的能力，他从天上而来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盼望，他的恩典，并且在我们众人当中成就和平。最后恭祝各位圣诞节快乐，愿神祝福你们，多谢各位。